今天的福音题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奉主的名。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各自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主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啊，请坐。耶稣受洗，一整个礼拜在问，耶稣受洗，我们也受洗。耶稣受洗，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有为牧师为我们施洗。当这段话讲到耶稣从加利利到了约旦河，因为知道约翰已经出来在那里传道。我们知道耶稣跟这一个施洗的约翰其实有亲属关系的。很显然，当约翰说，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接受洗礼？我施行洗礼是为犹太人需要悔改的人，呼召他们悔改自己的行为，而且要转向，不要去拜偶像，要回归来敬拜上帝。而你耶稣却来接受我的洗礼，本来我应该去你那里接受你的洗礼。很显然，施洗的一定比受洗的人大，这个大不是年龄大小，因为很显然，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生半年的时间，因为施洗约翰是他妈妈表姐的儿子。很显然，施洗约翰不是在表明说，耶稣你的年龄比我大，所以说我来接受你的洗礼，他是在讲，我要接受洗礼是因为你的位分远远大过我在地上承受的位分。耶稣后来在施洗约翰这个将要被砍头之间之前，他论述了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位分。施洗约翰的位分也很大，他说凡在世界上有妇女所生的，就是一父一母所生的里面，没有谁能够大过他的，他是最大的，在地上比犹太人他们以前所拜的这个尊敬的这些古时候的这些上帝的仆人也好，甚至君王也好，或是先祖也好，都要来的大。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生下来是大过他的，他的位分很大。可是呢，在天上最小的都比在地上要来的大，一个是位分大，一个是能力大。那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自己第二位的。很显然，在天上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自大的。也就等于说，虽然你在地上施洗约翰已经是人里面最大的了，可是耶稣是在本体里面，他是天上或是在天庭里面上帝直接掌权的里面是最大的。所以说很显然，这个从位分和能力上来说的话，这个施洗约翰也曾经讲过，是说我给你系鞋带或是解鞋带都不配。意思是说，这不是说施洗约翰自表谦虚，因为他所承受的这个位分也好，能力也好，就是比起耶稣来说是小太多了。他是万邦人的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在诗歌里讲到，他是中保，是众民的中保，是那一位大祭司。 而且永远作为大祭司，在人跟上帝之间成为一个桥梁。施洗约不是这样，施洗约还是指着耶稣说，这是那个真光，这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所喜悦。不但施洗约指着他这样讲，这段圣经里讲到，当天开的时候，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鸽子代表什么？鸽子不是代表的是和平。如果降下了一个乌鸦，乌鸦是什么？乌鸦是不接近的。乌鸦什么？这个俯视多次。可是鸽子的话，很爱干净，一点脏的东西它都不愿意去沾染。它象征了清洁跟和平。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天开的同时，天上有一个声音来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不只施洗约翰在地上人中最大的人，指着耶稣做见证，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在天上有上父上帝自己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前后两边都讲了，现在讲中间的那个心子。这个心子说，耶稣怎么回答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说，我应该到你那里接受洗礼，因为你的能力，你的位分都远远大过我，你却来接受我为你的洗礼。好像在人看来是说，我这个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比你这个耶稣还要来的伟大，来的更有能力，更有权柄，地位比你更高。哦，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祝拜的义。那这里有个括号小字里面讲的是说，或作礼，要行祝拜的礼。耶稣除了这个接受洗礼这个礼这个义之外，他有没有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接受过另外一个礼啊？当他出生之后第八天，他还没有逃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先到什么？他伯利恒出生，往北走，去到耶路撒冷，距离很近，他要到祭司那里，在第八天的时候举行什么？举行割礼。割礼是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是说亚伯拉罕，我跟你立约，凡是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甚至生在你家里的那些奴隶和奴隶的后代，他们如果接受这个割礼，那么你们就属于我的子民，然后呢，我所应许你的一切应许你们都可以承受。耶稣在血统上作为犹太人的后代，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王的子孙，他要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个肉身的身份去接受割礼，让他在众人面前写明他是真犹太人，他是顺服上帝的。耶稣受割礼的事情上，是他的父母表现出这种的顺服，但是当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的这个洗礼，是表明跟他母亲小的时候为他去举行的这个割礼是一样的道理，是显明自己的顺服。因为我们教会是实行婴儿的洗礼，所以说婴儿十几天、二十几天，甚至于说他们是的，他们是40天嘛，他们40天加一呢，也差不多这个时间。那三个礼，圣诞节的那个崇拜的时候，那个谁的儿子啊，汪洋的儿子，也是只是几个月子大啊，小孩子，刚他为他洗礼的时候他还笑。可是从这个智力上来说的话，他们还不能够分辨这个洗礼的意义。所以说父母的顺服代表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愿意这个孩子拒绝魔鬼的权势，愿意这个孩子归在上帝的名下，愿意这个孩子从小可以被带到教会来接受这个牧养和教导。所以说等到小孩子，我们教会就会有这个英文叫 confirmation， 叫做见证，也就等小孩子到，他们已经在上了，Raymond也在上，他们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上见证礼，他们在这个知识层面上去了解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所以说上完了之后，他们会继续举行一个见证。虽然这两个类比不是很相似，但是却有它类同的地方。类同的地方是，耶稣在八天的时候就接受隔离，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都是要敬这个礼呀、啊，一个叫礼的礼，圣礼。但是这个义呢是什么意思？中文其实是说合情的、合理的、合法的事情。这合理合法的事情，实际上说出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理当的理跟这个义是连在一起的义理。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呢？是人间的道理吗？这个社会上的道理吗？不是，这个理是上帝的律法，也就等于说最核心律法的最核心就是十条诫命，前面几条是针对上帝的这个理，无论是理论的理还是礼仪的理。都要向上帝行礼。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来敬拜，然后呢，你要守安息日来敬拜我，不要做其他的工作，然后你要尊这个安息日为圣。这是针对上帝的礼或是行礼的礼，一个是道理的礼，一个是礼仪的礼，这两个。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称为是义人。那在十条诫里面还有讲到是说，你当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啊，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他的财物啊，你自己所有的话不会满足。这四条的诫命是所有这个道理的总纲，是律法是爱神和爱人、顺服神、顺服人的这一个最集中的地方。先知和这律法的总结就是这个是中心。所以当耶稣讲到是说，你虽然比我位分小，能力比我小，使命也比我小，但是我作为一个已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接受过隔离，我现在成年的时候，我来接受你的洗礼，不是需要悔改，不是需要透过你的这个洗礼来接近我的罪。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对不起，我们的救主就没有了。因为很显然他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以常人凡人的状态去接受，他很显然这是说我要敬这些的礼，敬祝拜的这些礼是按照上帝律法的要求来做的。所以说约翰没有跟他争辩什么，约翰既然你要这样做的话，那就给你施洗。约翰也没有自卑，反而是很顺服耶稣要接受我的洗礼，我就为你施洗。因为他知道为他施洗的这个行动作为是他做的，可是这个果效是谁做的？果效是上帝自己，或是天父，或者是圣灵。因为在后面的刚才的结果里面，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上帝的圣灵第三个位格降下来了，而且上帝天父发出了这一个印证的话语。也就等于说这一个礼的这个果效的产生是由圣灵跟父上帝来印证。在这个地方同时出现了三个位格，圣子耶稣、圣灵和圣父上帝。这个跟我们一贯以来的信仰，这个基督徒信仰的传统是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排除掉那些才除掉否定上帝是三个位格的这种的信仰，其中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在美国纽约开始的那个宗派教派他们就是否定了这个。但是到底耶稣的受洗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这个品格来说的话，一个就是谦卑自己，一个就是顺服，一个就是照着神的道理来做事情。因为我在 那礼拜的这个哪一天呢？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家庭里面的主人就说：“牧师啊，好像祷告没有什么用。”其实他的话应该不是祷告没有用，更像是说，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照着我的意愿成就，所以说呢，祷告就没有用。我因为他这个话呢，我每天都在家里想，祷告有用吗？来教会聚会敬拜上帝有用吗？跟弟兄姐妹一起有团契的这种生活有用吗？我读圣经有用吗？然后因为他的这句话，让我的脑子从每一个层面去想，到底有没有用。我思想完了之后的结论是说，每一样都有用，祷告有用，读圣经有用，你礼拜天来敬拜上帝有用，你平常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交往探讨新娘也好，或是讲讲生活中的那个琐事也好，还是参加祷告会，还是参加团契的活动、查经的聚会，没有一样是没有用的。因为圣经怎么说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爱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而我们觉得没有用，是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因为觉得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完成我所交给他的任务，好像我是主人，我是发命令的总司令，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用。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上帝没有成就的事情就真的没有用吗？你们记不记得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Billy Graham， 已经去世了，他是几任总统的这个顾问牧师那样子。他的老婆曾经因为跟他的先生结婚之后实在是非常的美满，儿女也很有成就，他成了这个牧师，这么伟大的一个牧师的夫人，所以说呢，他反过来感谢上帝，上帝啊，还好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求偶的阶段，在寻找男朋友的阶段，在寻找这个结婚对象的日子里面，你没有答应我的一些祷告。因为他可能看见在教会里面某一个青年的才俊，对吧？他就觉得上帝啊，我喜欢这个男孩子，可不可以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啊？可不可以让我跟他认识啊？能成为男女朋友，能够订婚了，能够结婚呢？结果呢，上帝没有答应他，直到他后来的丈夫，真正这位白马王子，后来上帝重用的一个仆人出现，当然他成为师母的话，对吧？安定家里，让这个牧师能够非常尽心的侍奉上帝，影响了很多人，带领了很多的人信了耶稣，而且他的儿子是爱德基金会的这应该是总裁，这个人很重要。他们的儿子啊，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纸张从哪里来的吗？中国在南京的这个印刷厂的这个中文圣经的纸张，就是爱德基金会提供的，而且可能印刷的这个什么，这个机器啊什么能够圣经，以前那个专。我们很早的时候中国的圣经那些纸张很差，对不对？然后呢像砖头一样的，然后上面外面就插一点红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圣经这个纸张也好，又薄又白，然后又非常精美，就是这个 Billy Graham 的儿子跟中国的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他们这个联系，提供技术，提供什么纸张，在南京大批的印刷圣经，所以说我们手里拿到的圣经就精美很多。我讲了一大段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有时候上帝没有答应我们事情，不是他不爱我，不是他没有在做事情，而是
也许我们祷告的事情是没有按照他的理道理的，没有按照他的道理去祷告，没有按照他的道理去阅读圣经，没有他按照他的道理在敬拜，没有按照他的道理在信徒之间的彼此交往。原因就在没有在这个理上面，道理上面，就是没有在这个真正的礼仪上面。你知道在古时候中国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那个孔子的一个徒弟一个学生跟这个，因为他们都不富裕嘛，对不对？孔子不是有钱的，他的徒弟说这个祭祀啊需要那个献那个牲畜嘛，有羊，觉得是很浪费，我们这些穷学生，你也是个穷老师。可是你知道孔子怎么回答他？这个徒弟的名字我也忘了，不知道是不是子路还是某个人。孔子怎么回答说，你是爱惜这个牲畜被烧掉了浪费，可是呢我是看重什么，这个祭祀的礼仪的礼。当礼仪的礼符合了，当道理符合了，你就在这个什么，在那个义里面，在上帝的标准里面，唯有在上帝标准里面的这些的祷告，我们才不足以失望，说上帝啊，你怎么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完成我的心愿呢？问题不是单方面，不是出在上帝没有能力，也不是上帝不愿意帮你，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进到上帝的这个什么这个意里面，很难解释。因为人有自意嘛，可是上帝有他的这个放诸四海的公义在里面，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人的小小的意放大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意放大的时候，就觉得上帝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是他不义。不是的，更多的时候是显出我们自己的意是那么的微小，那么的狭窄。罗牧师跟我这十来年来都一直在鼓励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成就的事情，你要去完成的事情，你希望上帝来帮助的事情，都要问说这是不是在上帝已经在走的一个旨意当中。你是一个小的支流，能不能汇入上帝这个救赎大度的那个这个什么大河里面，直到怎么样到大海。你不过是在路途中我们生命的路途中的一些小分支，可是如果你的小分支是不是往下走，是绕来绕去，一直都绕不到那条大河的话，上帝是一个大河，一直汇聚到海里面去，那么大的龙这个能量，它那个救赎人类的愿望是那么的大。假如说你所祷告的每一件事情跟上帝救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对不起，也许你就可能在你的自流一直会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既然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你有多少能力就写出多少的果效。可是如果说你这个自流是进入到上帝这个洪水里面，洪流里面去的话，很显然你感觉到你本身自觉好像是一滴水也好，一个自流也好，但是一汇入大河的时候，你感觉哇，我跟那个大河是大海是一体的，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为什么那些这个法轮功的人，他说我要在这里静坐等坐，我要融入到什么宇宙的这个空间的能力当中去，觉得自己就一下子就什么，就是非常的那个。我之前有讲过嘛，有一个学法轮功的这个人，跑到我们北边一个人的母会那个会堂去的时候，他以为在跟法轮功一起在操场里面练习的时候，哇，这个能量很大。结果呢，他跑到 跑到一个不大的教堂，而且是比较古典式的，不像那么开阔的，就是这样三行，然后到前面有个那个教堂。你们有没有去过？去过的就知道。他说在那一天敬拜的时候，因为还好，因为法轮功并不排斥基督教，所以说这些人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教会，没问题。他们只是说想要把基督徒吸进他们法轮功的这个信仰当中去。可是那一天他去经历的时候，我也是疯了，不是听这个人讲，就是其他弟兄姐妹跟我讲到说，这个人那天在那个教堂里感受到的那种能力，哇，好大呀！假如说法轮功后面有一股力量是灵界的力量很强，但是他那一次在这个北边西雅图恩惠当所接触到的那个能量，就是圣灵的力量更加强大，是叫他惊讶。龙牧师跟我在几年前去到加州的时候，我们一直操练在安静祷告嘛，对不对？那么很显然，在教会现在的教会里面流行的一些的这个教派是比较讲究灵恩的，就是讲究说方言啊，唱灵歌啊，讲发预言啊，这样的这些的姐妹。那我们牧师开会带着这些信徒来的，开会的具体开会的时候，其中有个就是有这种的经历的人，所以说他们以为就是在非常强烈的这种奋性的这种聚会当中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可是很显然，罗伯斯跟我们反其道行之，我们指示了他们全部坐下来，因为被分配我跟罗伯斯带领一小段时间，大概半小时多少时间的安静的祷告。但我们祷告的方式不是很大声的这个呼唤上帝啊，邀请上帝，我们就是讲了这个什么，告诉他们这个安静的方法之后，叫他们安静。他们都没有操练过嘛，让他们安静15分钟。我不知道其他牧师有什么感受，可是其中有一个有灵恩经验，是不是？哦，是当时那个教会牧师的妹妹的，可能是从别的教会来的，他是灵恩教会的这个传道了。他来了时候，他跟我们分享说，哇，大开眼界。他以为只有在那种奉信的这个灵恩教会里面，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圣灵强大的力量，像潮水一样的力量。为什么在你们安静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那么强烈？我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教外法轮功的学员，一个是教内的一个传道人，他是在灵恩教会背景里来的，在祷告中安静的状态底下经历圣灵。因为没有圣灵，我们就无法理解上帝太多的这个心意。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答应了，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代言我们的祷告迟迟没有实现，我们也经过了几十年的祷告，却一件事情到我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答应。如果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诗歌里讲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同在降临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躯体里面，然后无论从哪里开嘛，这里开了，脑袋开了，当然不是手术刀的开，我的是说一个属灵的空间开了之后，你如果经历到圣灵像鸽子一样，不是一个乌鸦一样架在你头上的话，你就会感受到那种的喜悦也好，那种属天的平安也好，满足也好，还有我们洗礼的时候为孩子祝福，是说那种智慧的这个灵感，他的悟性、他的灵性、他的聪明度全部会提升。因为圣灵本身是所有事物产生的这一个力量，当然不仅仅是力量。耶和华见证人讲说，圣灵是一股力量，抽象，可是圣灵不只是一股力量，强大的创天造地，维持现在我们人类有生命气息的力量，它还是 有性格的这一位上帝，圣灵会说话的，圣灵会照着你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跟你说话，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万物，无论是永生的这个结构，如果永生有结构的话，无论是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癌细胞清除掉，或是阻止这个癌细胞发出的信息，不让它生长，直接断掉了它的。我最近看到一篇书是说，我们其他身体的细胞是整个整体连接的，但是呢，这个癌细胞是跟癌细胞沟通而已，这是癌细胞不断的数量像增大了之后，你正常的细胞变小了之后，就受到了整个对身体的威胁。还有很多奥秘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从生理学的角度，还是心理的角度，更何况是属天灵性的事物。但是，我们落在敬拜当中，多少能够经历到上帝。我们在读圣经的当中，也能够经历到。如果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平常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像周五的聚会当中，能够经历到，你把点点滴滴把它汇聚在一起，你就发现你的人生里面其实充满神迹。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太大，我们没有把这个方向没有转到去这个体会，或者是去查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点点滴滴的这个祝福跟带。所以说，我还没有机会回答那个家庭的说，牧师祷告没用，我基本上现在是少祷告，然后就他主任，我祷告了那么多次没有用，我现在是什么？用另外的方式去接触上帝，我就是相信上帝还是存在的，然后我通过别人的这个讲的课，圣经或是听圣经，然后呢，他就在祷告这一方面暂时好像要保持一种跟上帝的距离。我这是告诉他，这些的操练都是有用的，只是说你的心没有因你祷告之后没有按照你的这个愿望去完全满足你的时候，你才觉得它没有用，都有用。耶稣如果接受这个叫什么割礼的时候，如果没有用，他就不用去做。如果接受这个施洗约翰为他的举行的洗礼的话，没有用，他也不用去做。但是耶稣说，我们理当尽祝拜的义，尽祝拜的礼。而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在各种的节日当中，各种的礼仪当中才显得很有意义。你发现了吗？如果说把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里面的节日去掉，如果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却没有在基督徒里面，就像圣诞节啦、感恩节啦、这个复活节啦，现在是显现期的话去掉，你就发现这是无论是信仰还人生化，就会过得非常的枯燥无味。为什么？在节日当中有各样的庆祝和思念的事情，包括了清明节，都是一件丰富我们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追思那个古时候的，不用古时候，就是说长辈啊怎么样子追思。各样的节日都有各样的礼，无论是在中国文化里面，还是教会的这种信仰的文化里面，那是少不了。少了之后，你就好像一个孤独的人，然后走完一生。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交集，这样的人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哀的。所以说，我们要珍惜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的时间，如果可以有一起祷告的时间也更好，有一个团契的时间，无论是吃饭啊、学学圣经，这每一样事情其实是都是丰富我们的人生，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需要，满足我们心理的需要，满足我们对上帝想要靠近上帝或是亲近上帝这种需要，在灵魂体上面全面都有这种的诉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尽祝拜的义 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施洗约翰愿意你去接受他的洗礼，他也表达了他的顺服。而在这种的顺服当中，让我们看到天就开了，你的圣灵就降下了。你的圣灵降下来，必定能够提醒我们的灵性，提醒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你的荣耀，充满了你同在的这种精彩。而我们的生命也不再局限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而我们的世界是汇入到你那伟大荣耀的世界当中，好叫人看到我们生命中你的光，你的同在，就能够得以有机会认识。使用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使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让来在这里寻求你的那些布道的朋友，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的伟大，就能够被吸引。主耶稣基督。